其实早上说早上我们谈到这个159页，从因生善，从因堕落，从由因离还，所缘亦然啊。好，那在这里我们有些观念，我们再强调一下。早上我们稍微提到，这么一个简单的因果观念，其实就涉及到我们到底对佛法有没有正确观念，是不是？就像昨天我们也引用那个菩提道，菩提之良论里面有谈啊，比丘沙门有十法，你要经常想，我这个身由业而来，我所造一切，所说一切，一切都是自受，所以比丘常思维这个善跟恶，一切由自受。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一个简单很平显的道理，但这个平显的道理转到我们现实对佛法的抉择跟我们的修行，那就有很大的差异咯。那这个差异在哪里？就到底有没有吻合，就差异到说，当我们面临到，这是一种这是简单但不容易哦。比如说现在假如我在修学佛法当中有所不顺，乃至种种不当的遭遇，你会想到什么业啊？那你应该什么态度？接受啊。那还有可以改啊。那他这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一种另外将理由赋予其他地方的？不可能。为什么？业啊，由你受。所以态度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思维，其实要不是对于正见有很熟，对佛法有十足的信心，你想我们怎么可能把所有的问题回归到自作自受？那我们在所谓的祈求感应又是什么态度？那这个感应再也不是说自己因为重且祈求三宝加持，这种念头也应该不会的。如果我要有三宝的加持，自然有我所种的因嘛。甚至这里面到最后，你看到，我会讲说，我们都从阿含经里面去思考，你有没有看到阿含经里面比较少到看到说比丘在树下祈求佛加持？没有呢，作者只是在思维佛法啊。我不是常也引一个观念，就是啊，比丘身重病，这时候佛来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说佛请加持我，让我现在不会痛？结果佛连加持也没有加持，跟他讲说，你知道病从哪里来吗？为何有此身？为何有此病？就讲这个，然后比丘就正果了。要是我们现在，如果你很生病，你师父来跟你讲，你要知道啊，这是自作自受。师父你怎么那么狠心？我们可能就是说，师父你帮我拜个大悲忏好不好？大概你如果想的大概是像这个吧。那大悲忏是不是可以？大悲忏还是因果之受嘛。所以我也听过那个故事，但故事倒是别人间接跟我讲的，我不是直接看。他说有一位，他好像是现实的例子，他有病他应该也是一位法师，后来得病啊，很多人啊就帮他做法会啊，希望消灾。可是他竟然听到什么？他做的错为什么要别人帮他做？他连出面都没有，他竟然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啊。所以到最后只好称病自己好好拜啊，就感应了啊。当然这个实际的故事我内容是人家这么一个转述，是真是假，但这个倒是蛮很符合道理，就是说你做错由别人带你忏，你自己本身就挡着忏了，哎呀好苦啊好苦啊，别人就一直忏一直忏，那我知道病就好了。那这样的话，我这个很简单，我化身千百亿帮我们忏，我由佛出面忏，当然功德越大咯啊。那当然佛也不会吝啬啦，因为反正也不浪费多少时间，他反正是千百亿化身嘛。但很多东西就跟佛法越讲越远，越离越远了。 其实你看这里讲，那就是因跟果而已。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便我们在佛门修学多年，我们都还不容易将一切的道理回归到自己身上。那这个道理跟唯识的道理是不是也一样？妄好唯心所造。那你不从你心问，你怎么从境去找？对，你就算有百般的委屈啊，糟啊糟啊糟啊，碰到活菩萨，好可怜啊，好可怜啊，完了自受，对吧？自己要自受，一点作用，那只能佛示现种种方便，它最后还不是引发你那一份善心，让你去做应该种的因吗？结果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不是也常引用那个南传他的那个临终的时候，像我们北传不一样，我们经常有些观念弄得有点其实不大一样。临终的时候要不要碰身体啊，会起颠倒啊，如何如何。那南传的不是这样啊，你身上要是有东西有物，那就让你碰触一下，就是说我要将你这个物做供养做布施，对方才感受得到嘛。我的六根有所接触，我才能生出布施心嘛。这时候他一碰触，心一认同，这个舍心就生，对不对？功德才生，这符合了，这符合那一个布施的功德。所以包括临终在他跟他讲一粒耳根，跟他讲要舍，他同意，心一念一成，善心一种，果报成，对不对？这就比较符合佛法的道理。那因为这个原理在这里，那可是众生的因缘实在是太差异了，所以只好用善巧再善巧。好，但我们知道说一个最好的道理是由自觉悟，再不行我用种种善巧乃至化身种种不同的东西引发你的觉悟，乃至这个觉悟是非常低非常低，总比你不觉悟好。这时候才会说因以何身度之，极限何身为之说法。我度你，度你到解脱没办法，度你生善道没办法，度你当人难呐、啊，到最后怎么办？度你减少恶道时间，这也是度啊。因为没因缘呐、啊，没因缘，好多你都不受，只好减你的恶，减你的恶。那这时候必须怎么样？这时候说缘都往出面了，对不对？乃至有很多的这个菩萨却示现非常恐怖相。来吓阻你那一份狂乱很重的烦恼，这时候已经不得已，他用正向的度没办法，用逆向的。那其实这基本上他还是顺着你什么因什么果。所以简单的一个道理，却不要不是对佛法有极深的体会的人，你想像我们难免在这个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境当中还是不断在抉择，甚至我们会将很多的原因归属于到外在的种种的因上，但我们其实不知道一切就算在某个因缘上来讲有众多外来因，但根源的因在你自己，不是吗？所以在阿含经讲说最大的因在哪里，最在于我执，这个我执才是一切烦恼所在。好，我们看迷路一也，鸟依虚空，法归其报，真人归命，各有所归。迷路这是世间法，迷路一定是在这个路啊，一定是在野，这是他的生活所归去的地方。鸟是鸟要飞，一定要在空飞，这它才是它生长发展它自己能力的所在。那法归哪里？法归它的报应呢、啊？谁也无法主导。他一定必有所归，那必有所归叫因缘必归哪里？必归报应处。所以因既成熟，果报必生，这是他的归处。所以种了因，切怕果报生，无有是处，因为它是一个必然如是。所以报应啊，报应到最后，我们现在很多报应太把它强调人格化，报应不是啊，报应我们讲说一熟无忌啊。一熟无忌就是说报 报好坏是就人的价值去分别，才说，比如说你造恶，堕入畜生道，这是恶报，对不对？那这恶报是就有一个角度、一种价值观来看啊，就解脱来讲，就善道来讲，你这个畜生道是恶报，但就报应本身，这个报没有所谓好坏啊，就是该如何就如何，好、哦、啊报的，所以我们才讲说报的刚刚好，好、哦、你倒霉倒霉的也刚刚好，也不会多一分倒霉，也不会少一分倒霉，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好、哦，你长得这样太矮不是刚刚好，太胖也胖的有其因也刚刚好，啊、哦。你为什么到地狱里面那么长的时间，慢一分快一分长短，为什么这样刚好？谁报应？因。对，那真人则到最后一定是归灭，或者不叫归真人啊，在道人上终极处到最后一定是向你的极尽。那这个极尽，当然我们讲说极尽有分很多，那意义这个无为法而有贤圣之差别。那但无论如何，从于种种的圣人，他能到究竟成佛果，也都是以无为法啊，究竟圆满一切法毕竟空，这就佛。那如以对法的极灭性所观未彻底者，啊，那也极灭啊。这一点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身为圆满正空，一定也正空，不正空不得成解脱者。但问题，正空是不代表正所有空，没有，就是说我对于所观一切法并不是、意思不是令得，应该是极灭，从极灭里面所显发出来的功德，有圣者不知，就会掉入所谓有涅槃可得。但他其实不是得到了有一个涅槃法可得，而反而是他极灭的执着以后所显极尽的清安喜乐。这一点如果认为以这个极灭法所显功德，反认为有涅槃法可得，这其实是对法空不了解。若法空了解，他就无住涅槃了，对不对？啊，其实不管怎么样都是以空相应。好，那这个《金刚经》这句话我们就比较了解了哈。真能必归灭。好，再过来，死无如不死，不如无，这是什么话？我也不大清楚。这句话我猜老半天，死无如不死，不如无。哎，老实讲，我猜了老半天，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后来我就看藏经，因为这个南传没这句话啊，没有类似这个东西，那其他本都找不到啊。那因为我不讲说我们汉传这一本其实很丰富，但因为翻译上有些地方还真的必须要一点巧思，你才能会通得了。那我后来看了原本啊，原本里面这个大正藏里面有注说有不同的字，就是说它其实有另外一个本叫做死无死不，死无死不，还有如不如无。我来看，这个就比较容易的，死无死不。当然，我这是依文来解释，因为我没有具体的其他文，因为它的文字太抽象，所以我就姑且依我所看的文字来解释。如果你们有更好的，终于有机会的话，你打电话问过师尊的话，师尊说不是这样，那你再告诉我，因为我现在没办法去谈这个啊、哦。但我依这样的解答啊。哦，你试看看，死无死不啊，死如不如，什么意思？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话，死无死不的意思就是诸法本来寂静，你不独灭空它，因为它本来寂静。所以说你本来寂静的时候，你后来证得的时候并没有增减，后来就是如不如无，本来不，本来无，如相应的死的意思就是说原来如此。 原来诸法从不可得一法，死无死不，就是本来不可得，也不能取，不能得，啊，不，不能有所不的话是一种否定，是无也是一种否定，所以这些法本来寂静，啊，不可取一法，死本来啊空无一法，啊，死是说从亘古以来诸法本来寂静，后来所证法是如其如而已啊，如其如，所以以佛为真，以众生为简，这叫如。所以在佛法里面，里面的真如是不是如其如啊？对不对？它该如何的，你没有办法证解的。所以我们不是一直常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说修行到最后放下的是什么？没放啊，你放什么？你不会就放下颠倒，有东西让你放吗？没有啊，那都是你颠倒一样。就是 你不要以为你放下什么东西，不过是你放下的就是那个本来就是颠倒无所得的遍计所执，你只是放下你的遍计所执，那遍计所执本来是无，所以你现在修行到最后你好像一直在割舍动，所以我们在讲众论的时候也在提啊，我们要断贪嗔痴，怎么断？拿戒定慧。当你拿戒定慧要去断贪嗔痴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增长贪嗔痴啊？为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叫戒定慧，你也不知道什么叫贪嗔痴，你执着有戒有定有慧去断一个真的贪嗔痴，这个就是贪嗔痴，这就是中论所说的十无，我们也常常天天念的无苦集灭道，但你认为有苦集灭道，但有苦集灭道的人根本就是背离苦集灭道，很有意思哈，人念了半天还走魔道的，怪不得，奇怪，怎么越念咒都魔都没跑，那你都请进来的怎么跑，有意思。所以因为那个原则出来，所以我们的话呢，戒一定会像什么般若，戒定慧离般若不叫戒定慧，不从般若来看，背离般若的背离实相的才叫做贪嗔痴，所以我们这个才苦集灭道刚好一对嘛。我今天修的是般若，那我对峙的是那背离般若的贪嗔痴，是不是？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到最后断贪有没有无苦集啊？无苦集灭道，这时候才是在中论讲说无苦集灭道，无苦集灭道的自信，这样的苦集灭道的道理方为苦集灭道。就像《金刚经》讲，是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是不是这样就符合了吧？不然你怎么讲？你这样啊，整天我就讲说，整天像烈士一样，哦，绑着白布条，身上砍着，我抓着三把剑，戒定慧，然后就到处找贪嗔痴，砍到那边，到最后自己回来好像战功彪炳，其实所有刀伤都是自己砍自己的，因为没敌人呐，啊，像这唐吉诃德拿着那个骑着马去撞风车。你疯了，你也不知道原因在哪里，然后叫乱闯乱造，这就是我们在修行上，有的人就不知道源头在哪里。好，是为无德，亦无有失，亦无有失，所以无德无失啊，这个到最后，你看《心经》里面讲，无智亦无德，这才是前后符合这个法的本，前后才一样。本来寂静，那相应真如实相也叫寂静，对吧？那我回到这里，那所以说因这样我们可以才讲，因为什么叫众生皆有佛性，就是众生即便再怎么颠倒自信如如啊。那可是众生本来都有佛性，我为什么迷？就是因为你自己在于这种自信无自信处啊，妄生空有两边，这才叫做众生。 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空义，那叫直空直有，都是颠倒。好，心难见，习可睹，觉义者乃具见呢。啊，就是说心很难见，但心在哪里？心找不到啊，心在你执着的时候跑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关心的时候，有没有有人说修学啊，要自心，要自心一处，要关心啊？很多人就一直在关心，去哪里关心呢？无心可观啊。那我们关心关心哪里？关心心以能所二缘相应的时候，那一份颠倒，那一份造作，那一份分别，方便名为心。那我们观的就是这个。这时候我们在关心的时候，我们讲，你看观心无常，这句话的意思代表，既是心无常，何有心可得？那既无心可得，为什么关心？因为众生执着有色受想行识，那受想行识不就是心吗？好，那我在受住关心，我在想住关心，我在行住关心，我在事住关心，在受想行识住里面看心起伏，结果此心起伏带众缘而生，此心无定，叫观心无常，是。所以他一定是在习住躲度，所以说不起心则已，一起心当观此心。所以这个观念转到天台也是这个道理啊，起善心观善心，起恶心观恶心，起无记心观无记心，起病心观病心，起禅定心观禅定心，心落什么相就观那个心，空即空，即假即种，有没有另离境另外找？没有。所以后来大圣的观法是起心动念住，现前就观察，即空即假即种，对，他为什么是这样？习可睹啊，心难见，习可睹。觉欲者啊，啊，能觉察欲者，有觉悟者，乃具见呐、啊。这时候才叫做一个有智慧的觉悟者，才能见，才叫具见，才是。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众生，他也是能见闻觉知啊。但我们为什么要反闻闻自性？我们为什么要去看眼耳鼻舌身意，从见闻觉知里面去看到见闻觉知的自性？所以世间人很聪明，那世间法看得很清楚，但有没有看到真相？没有。所以我不是之前讲课就是说，修行人，有的人讲说佛法学佛的人啊，昧于现实，逃避现实，不是，学佛的人是很重视现实，重视现实到我观色知色不可得，世间人观色知色可得，在色法当中创造很多科学，却不知道真色无色。所以学佛人比你更懂色法，能将色法广分别到很细微的地方去，乃至你不但知色不知色，还能随心显众色，这才是真知道色。所以就像乃具见啊，真实见无所要啊，哎，乃具见无所要为苦计啊，啊，那这个就无所要为苦计，苦计就是到苦的边了，再过来没有苦了啊。我们现在苦啊，后头还有很多苦吃的，所以我们还没到苦边啊，我们还要再继续受这个苦。但他这无所要，无所要的时候为苦计，心一知啊，爱一断，取不可得，有不可得，然后一路上生老死从此停，是好，那就无所要为苦计啊。那这个就是所有贪欲啊在此停。那最主要是为什么？因为心难见，习可睹，觉欲者。觉欲这个不是那个欲本身在动作那而已，这样而已啊，是的，从这个欲当中见欲之升起因缘，你才真正能舍离，能知欲之真相，这样就像为师后来为什么要你观观什么？那先观静，后来观起来这个静怎么 再怎么看都不离心。好，所以在观境进一步观心，后来观境这两者都是众缘生达。好，所以他观境进离心之外无实境，那离心之外无境，那为什么我这个心攀岩一个境，所以我所攀岩无非自己自所现，这时候攀岩心也停了。比如说我本来觉得说哇这个好好，到最后啊我变得那就没什么好爱了。所以一个所言尽美，能言心也跟着停，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他看到了更远。所以我们在了解唯识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个论理，它其实就是一个观察。它既告诉你我们现在世间一切流转相，同时告诉你要断此流转相的入手处应该怎么样，从建立的怎么样的观察，入叙事寻思，入事如实智道的根本智，这就是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刚好，你看事寻思跟事如实智的方法刚好搭配什么？搭配他所建立的唯识观，唯识之见。所以这个见这样的观法一定是依这样的认知，而这个认知是依事实如此，一切唯心所造。所以他说明出来了，一说明完修行的路也在这里出来了。所以都一条很真实的路，就是说我为什么，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学唯识，他并不懂得把唯识观拿来用。唯识观有时候这样一讲，讲到最后变很复杂，好像这个是一个理论，不是啊，它就是一个证件啊。它就是告诉你在就在我们现前当中，我所见的东西有没有离开我自己心的分别。那如果知道它是我离我不离开我心的分别，我为何在此境上？我们应该还它。它如果是我妄想心所成，它是我遍计执所成，那为什么在这个遍计执上，我认它有真实意义？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作为。好，那从这个点上，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包括在任何一个东西，在一个法的案例上啊，我们不会离心之外去案例它的独存价值。好，比如说现在这个东西好不好，你就看到这个好东西的好不好，是它客观存在的呢，还是我给它肯定的？那从很多道理后来我们可以抉择说，哎，这个东西的存在，它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给我，我取这个分别，都不离开我从不同面所产生的认知，那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印象。那这样的印象我在执着啊，执着什么？执着自己所生的印，我所安立的这个遍计执。比如说本来这个东西是不值得不值钱，后来我种种其他的妄想心，我的妄想心包括什么妄想心？我听人家说啊，这个听人家说，你也以为说有一个我，实质上有一个意义从外面来，那这里面又牵扯到你其他的妄想心。好，你听人家说，然后听人家说以后，合合在你的心中以后，就转出来赋予这个表很贵之后，又配合你其他的妄想心啊，很贵就不能给人。你看一个加一个，一个加一个加一个，那就开始造作。然后后来就是不能给人，竟然有人把我拿走啊，又拿走了啊，拿走那个很贵的，那个贵的其实都一直自己给他加上去了，完了本来不贵拿走就算了。啊，现在因为很贵拿走就痛啊，谁让他痛了？就是那个很贵啊，那鬼种啊，从那里面一直妄想，所以从来从头到尾都是自己自我内在，弄得好苦啊。啊，所以在很多现实的相对意义里面，你都可以找到理由，的确很贵啊，而且你还问别人贵不贵，对方就讲真的很贵，为什么？工业两个笨人放在一块。你要碰到那个不看表用，我不知道，贵我也不要。好，偏偏大家都处在一个工业当中，还真的，所以我不是常讲说， 主在这种共业当中，我本来还没执着，就因为你们执着造成我也很执着，我很执着也鼓励你们要多方执着，为什么？对，我你喜欢，我本来还没喜欢，所以就这样股票才会涨啊，大家要的就一直涨，大家不要的就一直跌，那、啊、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而已啊，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就这样跑，哎，那、啊、所以说你看这都是随为为心，而、啊、且加上功业，你的颠倒成就我的颠倒，所以说处在这个世间里面很难修行，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讲嘛，在门内不需要钱，走出门都要钱，对不对？车票啊，你就跟司机讲为心所造，司机讲说，那你就用飞的好了。请下车，没车票不能打车，所以到最后化解还不得自在，所以就开始钱钱钱，因为什么？这个环境就是要你这样。那处在一个大环境当中，没有一个道品的相互滋润，所有处在这种染污世间里面，你能挣脱多久啊？没多久就把你拉下来，进步没多久一走出门就把你拉下来。好，那修没几天就有人好、哦、现个劲你就拿起来，对，因为这个劲就这样。好，我们看，哎，再爱欲为真痛啊，名不清尽能欲，无所尽为苦计啊。就是说，再爱欲啊为真痛，这个痛你可以把它当作真受感受，痛是受，所以在再爱欲当中增加种种执受，执着受。名不清啊，啊，尽能欲啊，啊，如果你能了解这些颠倒，能尽啊，尽能欲啊，能驾驭它的话，无所尽，无所攀岩，无所进取它，啊，这为苦计啊，啊，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要你去觉，要你去，啊，这个从对治，从直接的那种事项上的压制，跟从根源上的拔除。不懂的，所以你应该要以觉啊，然后无所尽啊，才为苦计啊。再过来，见有见，闻有闻，念有念，事有事，睹无着，亦无事，一切舍未得计啊。除生想，灭痛行，事已尽为苦尽啊。这个里面在讲到见有见，闻有闻啊，念有念啊，这个是应该怎么样好的？这个里面在这个初要经有讲，不过他的意思也是见而时而见，闻而时而闻，哈啊，知而时而知，是谓明苦计。那这个意思在哪里？就是说见而知，时而见，就是见我真的知道见，其实知道见性了、啊。我们不叫缓闻闻自性，所以缓闻闻自性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是不是能离我们都不了解见闻觉知的时候，那我们从见闻觉知里面增长生死，那我们能不能离开见闻觉知？不需要，因为见闻觉知本身啊，本身的清净，是你不了解见性闻性。你不了解见性闻性两者之中能所不可得，所以你在见性当中见有能所，这才是滋润生死。所以如果你见有见，你能知道见性，知道闻性，念有念啊，念就见有这个见的因缘，好，到最后我能如实见，如实闻，如实的念，如实事，这时候睹无着，亦无事啊，我终于知道了。所以佛法不告诉你要反闻闻自性，他有没有叫你离开耳闻？他没有，他是要你要听就听清楚。那所谓听清楚，并不是用耳根去源于外层深层去闻清楚，而是在闻当中见此闻性，见此闻性，好，见此闻性的时候就睹无着。所以你看啊，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你看观身受心法的时候， 他有没有离开身受心法？他不能离开身受心法，但他却也不能，他也是从身受心法里面看到什么？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不离开法，但所得的是什么？无我。所以离开缘起也不得第一谛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见的真实，闻的真实，看到的闻性如何啊啊，见性如何？大家独无着，亦无是，一切舍为得际啊。这一切皆舍，才得到什么苦的边际啊。所以你看，他用这个道理也就很有意思，跟我们之前讲说，我们应该不要见闻觉知，我们应该挡掉，在很多法里面，好像说我们所谓的有烦恼，我们要断其我们的诸根，这样我们跟净完全隔离啊，闭关啊，就是什么都不要，然后就停下来，那、啊、这就走向愚痴了，走向愚痴了。所以你看到、啊、我们现在，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有很多人在，凡是在讲空观，你只要抓到一点。他所有修空的东西要不从缘起谈，那这个空观就有问题。因为我们不是一直在讲说空没有独立存的空，空一定是从自性的找自性，不自性不可得才叫空。所以如果你有离开缘起的东西而去讲空的话，这个观念错了。所以有人就一直叫你说我们如何观空，其实应该是观自性的，观空其实是观自性、啊、观自性、啊、因为自性不可得，所以叫观空了。所以一定是观自性，它的整个入手处一定是原诸法众缘法当中自性不可得，这时候这个原则叫做观空。所以一定是众缘法当中的寻求他的自性，这时候才叫做观空，没有离开众缘法当中，离开当中独观空，没有那个独观空的东西，那个充其量在某个上有一个作用，只是有降服你某些烦恼心是有作用。所以有的人他的观空是错，但有功，有功能出来，也就是说就有点像我们在无想定的时候，无想定它是用另外一个念制压对心想，就把想印离。我们不是有厌色想，厌色想到最后就最多到无色定，厌心想到无想定，或到非想非想住定，最高若以四禅就无想定，所以在无设定的叫回想回想出定。就是说像比如我们现在讲说我们都不要起心动念，那我们不要起心动念是不是有功能？他就把你的，因为他厌离这种心念的动，所以就用他的观念把那个想心给压下来，所以就入无想定了。啊，会不会有功德？无想定四禅啊，也蛮舒服的，不是很麻烦的黑洞，是不是可以到哪里？所以修这样的定，有没有人有感应其他的，就是超越欲界的功德会不会出来？会。但问题这条路如果走到极端，是什么？无想定，回想回想出定，不是解脱经。因为什么？他是不从缘起里面观空，纯粹是以空想自压想念，你知道吗？内心起一个空概念，然后自压想法，所以想不生，他以为得果正果，不是，他不过是用一法遮一法，那真正法的无自性义并没有显，所以变成愚痴。所以入无想定的人不能修行了，这就危险了。你注意看，现在很多在谈这个东西，在经论上本身它的走法，包括我们这次讲菩提资粮论里面他讲的空的观法，也都是从无自性才开始论的，以法无自性才来谈空。 但现在很多的看法就是，道理虽讲，当你要观的时候，竟然又抽离缘起，独存观空，这个业走就越一致了。这就越走越一致，这个问题很多，像普遍的这种问题存在很多。所以我们才讲说，如果你观色即是空，应该懂空即是色，但空即是色你就不大会懂了，你不大会解释空即是色。为什么？没空当然即是色了，因为就没有空嘛，那空一定是即色，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空一定在哪里？空一定在法上嘛。为什么在法上？因为法无自性，所以空在法上啊。因为没有空啊，就是就法的无自性，所以讲空啊。所以空有没有离开法？空不能离开法去体会的，并没有一个法里，法里面有一个空跑在躲在里面，你把它拨开，哎，你在那里，没有了。就是说我找这个法，这个找找到说，哦，这个法原来都没有那个法啊，这叫真空了。终于把那个攀岩心，因为有自信才有攀岩法，有法让我攀岩。当我发觉能攀，就是唯识的道理也是如此啊，中观也是如此啊。当我发觉这个自信不可得，就是进不可得，进不可得的心不可得，那两个到最后心能所二空，二取空，就这样谈，那不是原理都一样。是啊，一样的道理。所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讲一无是啊，无受想行识，到这一无一切皆舍，然后啊叫为得机啊。那除身想灭痛行啊，你看身受啊，那心啊，身受心是以尽为苦尽啊。除身想痛啊，受行是以尽为苦尽。这声闻法的话就走到，就是走这个，但整个大圣法也不离开，只是他谈的空是更彻底，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要呢怎么除这个想啊？一定是要找到这个源头。所以像我们现在修行，有的人啊很急，希望及早制压自己的烦恼，所以就赶快修定，还是修什么方法？那修什么方法？就赶快的把这个。就好像说我现在身体很痛啊，那我现在用什么方法赶快得解脱？是镇定剂啊，对啊，我现在就一压啊，我问题就解决了，我可以睡觉了。但问题呢，痛有没有解决？痛因没解决，所以等这个镇定剂一退，止痛药一退啊，又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修行，就是说我们不讲的八正道还是以正见为先，那这个正见为先也不是这样，我们杂散的人家东听西听，听了那么多，听那么多没用，其实就是找一个抉择法，找一个怎么入手观察的一个要领嘛。所以再也不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方法，有一个轨迹我们去走，但却生不出那个抉择字来，那这个就不叫真修行了。那因为大家有的人就我们觉得懈怠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说大家来听唯识啊，不要了，念佛就好了，听唯识干什么？对不对？我们来听中论啊，不要了，那种中论那很难懂啊，我们就好好念佛就好了。你这句话也对，但你有一个责任，就是你后句后半段那句话，好好念佛。问题是你有念啊，但没有好好，为什么？你在念佛的时候增长，你就一直跟世间心一直相应，你没有好好念。你想要好好念，你就必须要什么念出佛来的那份决意出来。所以我当我念起佛来，我这一佛号里面隐藏众功德，我以念佛这份决意反观世间，实不可爱。我以念佛当中知道解脱之功德，佛法法身之功德，然后悲又如何，慈又如何，我从正念佛当中善法涌现，恶法相无，那就叫好好念佛。那我们现在就是好好声音念佛，我一直念一直念，念的其实自己内心都开始这疑惑了，都还不知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在已经出串了呀。有没有念的？当然都已经快没味道了。一直念这样，你如果很闷，你就问他看看嘛。 到底为什么学佛学的会那么闷？应该是很喜悦啊，好吧？就算修学佛法过程当中有闷，也有闷的理由啊。我也知道为何闷，我知道闷过这一段我会快乐。哎，那你还知道我的吗？那一路上你都不知其所以然，就这么再下去，我怕的是你临终才疑惑了。早疑惑一点，有问题早点问，不要临终再问。嗯，这个很重要，反倒说你念不下去啊。嗯，最怕的是冤亲债主啊，结果因为你再生的时候广大结广大缘嘛，啊，以前我们的念佛嘛，对不对？啊，就结了很多莲友啊、法师啊，啊，你就不知道这没保证这个人每个人都念佛，有的人念佛念到没用，就是参禅，对不对？啊，走到别的地方啊，可是过去在念佛的时候你结这个缘，啊，临终的时候他就回来，法师念佛没用的。早不说，晚不说，正在往生的时候，他跟你讲念佛没用，咚就掉下去了，有没有？有，我就碰到了一个，不过那时候我还没临终，他就在我面前说：“法师，念佛没用了，还是修四念处好。”那还好，我还可以回答。嗯，不过他就讲，因为他自己一直后来参学禅去了，学禅去以后，他就认为说，他本来想要到道上来。我说你们道场修什么？念佛。嗯，什么念佛？你当然不屑，我们这很低分低品级的，最高的是念佛三昧，被他这样讲成这样。因为他不了解，他说啊，什么佛，我参加佛区多少怎么样，什么经典，我当初也在讲净土经典讲的那样。他的确出家很久了，可是他现在什么都念佛都不要。可以，这告诉我什么？你以为当初你那一份感性的念佛能挡得住你碰到的恶知识所改变你的那种力量，你根本没办法回复。所以他应该有机会，假如他福报够的话，我们来面对谈一下。你的参禅，我也在参啊。四念处就是念佛啊。我就不绝对不会产生了。你如果要认为念佛没用，我告诉你，你第一个会打到你自己哦。因为我们的念佛法门的依止处是缘起哦。我们这里面隐藏的所有法门里面重要的一个依止，包括你说那我不念佛号可不可以？可以啊，那也是念佛啊。那我要怎么念佛？我念那念佛的意思很多嘛，比如说我今天念佛，有的人现在一直强调音声的才叫念佛，不是，取佛得一分就是念佛。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人，他也专修安波法，他说那我现在念佛，我这样好像我发觉我也会分开。我说不会啊，你把它融得下来，我跟你讲，安波法就是念佛，安波法就念佛，因为安波法是佛所说法，安波法能令心清净。那只是在念佛当中，你要不要往生？我觉得，因为我的因缘，我想要再去见佛，所以我以修安波法回向西方净土，就念佛法门了。要信得过，你不要怕，就是这样。你不要一定要嘴巴念，佛才会接受我。不是，基本上还是来自于你对佛法的信心。我今天整个向着佛法的那一份信心，哪条路能让我增上这一份对法的全然皈依？这就是念佛。那因为有的人心比较狭，或者还不能会通，那你就起佛号，诵啊净土经，嗯，这是你的因缘。但真正的念佛，它不限定这里。好，所以你看，我们讲那个一行三昧，到最后它是念佛号。那念佛号其实就是一行三昧，就是般若修空观。所以念佛号本身就够了。但如果你有另有其他净化你的心，但你都知道这跟佛德无异，我以此因缘回向于净土，这就是净土法门。不然你看经典，经典讲净土法门，不是我们这样讲那么小的。 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真正的净土，包括我们念佛啊，讲你会不会，你可以慢慢学啊。假如你不会，但有一点你一定会，就是说你念起佛来具有，要具有净化心的功能，否则的话你这个念佛要成就往生的因缘相对会不足。你就说很多人讲说我只要好念一心不乱就好了，我只要自心净要啊，我还是问你，你以为你嘴巴称就叫自心净要吗？你不会，你不能真正做到自心净要。自心净要是自心是无二心，就是世间法无能取代我往生意愿，这要没有智慧的抉择，你会有生出自心净要吗？你一定是有信要啦，但不自心啦，是不是？我不是举例吗？临终的时候要是你家人出问题，你会不会怕啊？你现在假如得病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医生，大家念我都快往生了，弥陀视线出来突然间讲说，法师啊，你好运有药了，而且春去春的药，阿弥陀就要接你了，阿弥陀抱歉，下一回吧。因为他再怎么样还是接的，说不好，你没有自心啊。你为什么当人都已经一心不乱想要往生的时候，突然跟你讲说你可以多待，你竟然会生欢喜，表示你自心，你有没有自心？没有。你连这个娑婆跟净土的差异，真正的抉择的点在哪里都不清楚，你哪叫自心？所以你以为你念佛能念出自心？有啦，有的有可能。但你看，即便下品下身有罪恶重的人，他都有一个，他在最后关键他不动摇的往生，这是关键主。问题是以我们现在身心在抉择，我们对于往生意那一份佛法的全然皈依心其实不具足的，那反正多了一份不全然皈依，就多一份被魔所影响的机会嘛，不是吗？所以在现实当中，其实我们有太多的因缘可以抉择，所以念佛念到最后怎么样，种种的苦恼一句阿弥陀就怎么样，也不是啊，苦恼讲阿弥陀，不要想他，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别啦别跟他干苦了，不用那么辛苦了，很自然你就你起念阿弥陀就起觉念，就观察凡一切如何来，世间众多苦因何而有，好，这时候一念阿弥陀，把那个阿弥陀里面的众功德意都升起，烦恼就降伏，所以到最后会就像我们讲的那个最极极尽啊啊，我们不讲叫调顺吗？极尽吗？最极极尽吗？专注一去吗？等持吗？到最后就有一种最极极尽的念佛因缘会出来。怎么样？打坐的时候念佛阿弥陀佛，念得很专注，突然有烦恼起来，就像在吐个痰一样，不要理啊！像我们啊，烦恼一起啊，就一直牵绊，一直抓着，就不放完了。因为你没有调顺，你没有极尽，你没有在呵责它，你没有用其他善法去对治它，所以这个烦恼一起就把你心纠缠。那你应该经常以正念观察，以念佛起决意的时候，后来发现烦恼有习性趁空档跑出来，但你的心已经有足够的抉择力，一看它瞪它，它就消掉了。也就是说不劳你伸手伸脚赶它出去，你让它一进来瞪它一下，露个白眼，它就出去了。这表示，换句话就表示说，当你的心已经完全向着法的时候，这个烦恼起来的时候已经不能染着，那种粘着性很大。为什么？你心向着法的坚固力，自心的力已经出来，所以那个烦恼一下，也就是连动都没动下去，就是除浅变吐，就是那个样，除浅变吐，一看一个马上吐出，就是烦恼领不了心，你那时候就开了，这就以禅定法修净土，所有原理还不都一样吗？这时候到时候你发觉很多你世间的染污，随你在念佛当中，随出浅变吐，出浅变吐， 这时候一直慢慢得安住，那可是你还有一点功夫去安那个，就是专注一句，就是还有功用行，还要动个念念佛，到最后发觉会怎么样？连动个念念佛都没有，那个佛念一直转，等次，这样一心不乱。好，我们休息一下。